大家好，欢迎来到柔术浪人降服运动频道，我是今天的主播 PO， 在我身边的是肥猫。
嗨，大家好，
今天要讨论的两个新闻跟一个主题，那我们先从新闻开始吧。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新闻 BJJ 选手转战 MMA。
最近哦，就是 One Championship 在亚洲就是持续的进行他们的比赛，那有两位很有名的巴西柔术选手进入了这个新的赛事领域，一位呢是很有名的柔术女帝哦，Michelle Nicolini， 来自巴西，前 Checkmate 的选手，现在进到 MMA 的话是转战 Involve 道馆啊，跟 Angela Lee 是同一间道馆。这一次呢，他要挑战的是 Strawweight 的熊敬南哦，挑战冠军战。哦，
第一站就可以直接打金，就可以打腰带了。
哦，没有，他已经在这个YFC 打过大概四五场比赛了，甚至跟 Angela Lee 也对决过，就是等于是同门对决吧，因为他们现在是同一间道馆。
对，所以他如果打到最后的话，他是跟他的对手，他这次是 金牌战嘛，
对，腰带战，就是要打熊敬南。熊敬南就是之前 Strawweight， 因为现在 One Championship 他女子只有两个量级，一个是 Utton， 一个是 Straw。那之前 Angela Lee 有尝试升量级来挑战熊敬南，但是失败了。这次呢，好不容易再次排了一场女子的腰带战，就是 Nicolini 挑战熊敬南。
MMA 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女生的打起来，其实跟男生又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哦。特别以我来说，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看女生，理由在于说女生的动作跟她技巧其实非常的细腻，比起男生很多都是用就是。身体素质或者是就是一些基础的动作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女生的技巧上面，或者是她的一些，比如说柔术也好啊，摔也好，她那些细节的掌握，其实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变化跟不同的细节。
没错，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好了，男子的赛事啊，尤其是重量级的，很多选手可以靠身体素质在最后一回就逆转打出一波 KO， 就是。他靠的可能就是哦，我到最后我力气还是很大，这样，然后突然一拳带走，这样，像之前很有名的那个 Lewis， 对，那女子选手呢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就是逆转，那所以大家更依赖的是技术，还有他们的耐力啊，然后一些身体的灵活性，那反而不是那种爆发的 KO， 当然还是有这样的选手，但是我相信女子选手的。这种赛事内容会更丰富。
对，而且其实我会蛮期待之后可以开放更多的女生的量级啊，因为现在量级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少了。你在不同量级其实也会有不同的打法或不同的风格会出现。譬如说我的偶像啊 ，Gabby Garcia， 他在打 MMA 的时候也是那个量级无限量级的巨兽这样。对，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就是从柔术转到 MMA 的选手。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不败王者，哎，不败吗？好，不败王者空格问号。不肖夏，Marcos 不肖夏先生，不肖夏在柔术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算是时代性的人物，他已经可以到时代性的人物。其实之前一直有他是不是所谓 GOAT， 就是三羊 GOAT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的这个疑惑。当然啊，他跟 Hajo Gracie 打了第二场被降服之后，这个疑惑就已经慢慢的就是争论已经慢慢不见，大家就觉得 Hajo Gracie 还是这个时代，甚至是整个时代里面最强的一个角色。
哦，没错，这是单纯以就是道服柔术来说了。其实 Pushasha 自己也有拿过 ADCC 冠军，所以他的成就已经相当高了。那目前他在这个柔术领域可能也到了一个巅峰了，所以他目前更希望挑战的是 MMA 领域，趁他还够年轻的时候。
对啊，那像我就觉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很多啊，你柔术练到顶，练到那种没有朋友的人，到最后其实他都会。去选择用 MMA 来挑战自己，譬如说，之前 MG Marcio Garcia 旗下的那个很强的一个选手叫 Dylan Dennis， 或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BJ Penn 啊 ，Demi Maya 啊这些选手，甚至你连就是现在很有名，我记得 Craig Jones 是不是也打过 MMA？
Craig Jones 目前是在 MMA 团队里面，但是他自己还没有去比赛。
对，那像是 Golden Ryan 的那个兄弟，那个叫。
Nicky Ryan，
Nicky 不是，他的那个
Gary Tonon，
Gary Tonon 是不是有打过？
Gary Tonon 目前就在 YFC，
就 YMC 嘛，对啊。其实就会发现说，很多的柔术选手其实都会往 MMA 迈进。我觉得这有几个理由啦，就是第一个是柔术的确它的发扬光大就是从 MMA 这边起家的，因为那是因为在一开始 MMA 其实是大家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各个流派一阵乱斗，然后导致柔术进去，然后他拿到胜利，让大家觉得说哦，柔术这个东西真的很特别，然后很强，真的有实战性。那第二个就是 必须说实话，就是柔术要赚到钱真的相对比较困难一点。那你真的进 MMA 的时候，能赚到钱就比较多。
我觉得没错，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赚钱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人在柔术达到顶峰了之后，其实柔术的商业市场目前还没有大到就是可以养活这些选手，所以他们选择利用这个柔术的名气，然后跳进 MMA 领域，让自己的商业价值再往上加成。
对，那你觉得就是以 MMA 选手的这个，譬如说你柔术选手想当 MMA 选手，你觉得会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你觉得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跟柔术这种纯柔术的比起来，
一般来说，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打击吧？
打击，
对啊，因为你看那个 Jose Aldo。他也是顶尖的巴西柔术选手，转战 MMA 嘛。那他就是以全面武装他的打击技术来减少在 MMA 场上受到的挑战。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DT 啊，很多打击啊，甚至很多防摔，他反而不太愿意主动进到地板。
应该是说进 MMA 之后，柔术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柔术里面你的尬，就是你在你的防御里面，其实跟你在上位其实差不多，可以说是50-50。甚至如果你更喜欢打尬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尬是比较安全感的。
对，但是尬在 MMA 里面很难用。
对，你在尬里面，如果你在 MMA 的世界里面，其实尬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就不是50，因为你在上位的人可以用靠的。当你可以加上你那个 ground punch 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柔术很多动作就会变得相对难用，或者是甚至用不出来。
没错，因为MMA 领域的话，尬并没有办法有效防止对方打击，所以这也会导致很多拉防御型的选手进到 MMA 之后产生非常大的不适应。
对
对，所以结合前面讲的打击上的问题，还有你在柔术上面本身的属性，就是你喜欢拉防御，你不是站立型的对抗选手，就会导致你在 MMA 比较难发展。然后当然最后还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摔。就算你是站立型的柔术选手，就是你喜欢摔了进地板然后压制对手，可是因为柔术本身在规则上并没有那么鼓励摔，所以很多人在转战其他领域之前，他的摔技并不够完善。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规则导致的结果啦，就是因为今天的不管是主流的 IBJJF 还是 ADCC， 对于摔这件事情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惩罚，要么就是他的惩罚其实很轻，所以导致大家打法就会是，我会偏向是拉防御的一个攻击方式。举个例子，今天有之前我印象中有一个忘记他名字，可是是一个很有名的柔道选手，拿过奥林匹克的银牌，然后他后来转战柔术，他有说在柔术的规则底下，他其实也不会摔。
Steve Travis
啊，对 ，Steve Travis， 他就说那个你今天在柔术的比赛的规则底下，最有利的其实直接拉防御，因为你摔很辛苦，你把他摔倒之后，你拿不到太多优势，就拿两分。可是你在 MMA 的世界里面，你把他摔到之后，你可以拥有上位，你可以直接敲他，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优势。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至少我啦，我觉得我会觉得说，你柔术选手要转 MMA， 其实你需要做功课还蛮多的。第一个，如果你没有平常你没有 take down 的习惯，或者是你的习惯是波尬的话，你必须要去补一个你的防摔或者是你的摔的能力。第二个是你必须补充你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力技的能力，你可能连下地板都没有机会，你就被康康打爆了。可是这个其实就是剪刀石头布啦，也许你在力技或者是你在摔的部分会那个有缺，可是问题是你在其他地方其实会找补回来。譬如说只要到地板，你就有绝对的优势，或者是对方可能对脚手完全不熟，你一个伊玛纳日落过去就直接脚手就直接 close 掉，也是很有可能的。
没错，确实像这样的竞技哦，就有点像比较早期的 UFC 竞技，就有点像天龙对地虎那样，就是啊我就是柔术，对方就是打击这样。可是慢慢的，现在的 MMA 领域越来越少这样的就是两极对抗的
模糊，越来越这种界限越来越模糊了。这个分野，因为会觉得，因为大家其实都或多或少读那个懂一点。以前最初期的 MMA 那个柔术选手上去还是穿道服你看现在哪一个那个选手敢穿道服上去的？马上被叫做人。
没错，好，那这一次的比赛就是这样子，精彩可期哦。因为一个是顶尖的柔术女子选手挑战冠军，另外一个是顶尖的男子选手第一场算是处女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注 One Championship。
对，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One FC 的比赛。我记得不需要小应该是9月24啊，9月24左右。
对，女子选手会先哦，应该是在9月3号左右。
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看看。好，那我们进第二个新闻。
好，第二则新闻呢是最近IBJJF 将一位很有名的选手竞赛他就是来自 Hansel Gracie Academy 的 Robert Daigle。
Robert Daigle 其实之前有来过台湾哦，他就是有在投资台北啊，然后就是台中、台南、高雄，然后有在高雄那个开过 Seminar， 那时候好像是高雄 BJJ 邀请，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跟他短暂练习过。那其实是一个很小资，可是技术很好，然后脚锁非常专精的一位选手。
那这一次他主要被禁赛的原因哦，其实还蛮特别的，是因为 IBJJF 的一个注册系统的问题。
注册系统。
没错，因为这个注册系统的话，他说这个 Robert Daigle 在上个月，哦，应该是这一月的时候，八月的时候呢，被升上了黑带。但是因为他之前补注册他中带的时间是在今年的年初，那实际升上的时间是在去年的五月。那理论上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他已经可以升黑带啦。IBJJF 规则是一年嘛？
对。
结果 IBJJF 回给他说，因为你补注册的时间是在今年，所以你要到等于是到明年，在2022年的五月以后才可以比赛。
其实这种状况 IBJJF 也不是一天两天做的啦，就是你光是注册费很贵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比赛也要费用。那你申请的色带，第一个你要那个老师同意，那个老师也必须 IBJJF 认证，然后还要上过课。那你的时间也要到达一定时间，那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而且最后还要改一个修改的手续费。
对，你还有一个对那个修改手续费很贵。我记得 Paul 你之前有类似的问题吧，就是 IBG 后来还是出动了你们老师的老师写信过去，对不对？
对啊，每一次就是一个大概有些100美，有些多少，然后去修改你的资料，然后他为你做确认这样。可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中间很大的是关系，你跟协会熟不熟，然后你的老师的门面够不够大。那像 Robert Daigle 他现在刚发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Hansel Gracie 会不会帮他去处理，但是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他就被冷冻，而且可能要冷冻个十几个月，到明年五月之后才有办法打比赛。而在这过程中，因为呢他已经有被升上黑带的事实了，所以他也不能回去打中带的比赛，造成一个选手生涯的真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一个被禁赛的概念，
对，蛮可笑的事情。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办法验证说今天我的申请的时间，或者是我被申在申，就是那个时间啊，那你的规定如果是一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行政上或作业上流程的问题。你不能说我比较晚去登录这个东西，你就说啊没有，你要从登录那天开始算，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没错， IBJJF 不但收费贵，而且他又不求证，也不愿意修改，这是一件非常瞎的事情。
对，而且我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个办公室到底有几个人啊。我之前申请那个 ID 卡，就是那个选手证的时候，就申请完就是付了很多钱，然后不知道过了某一天，突然就是一个很破，而且也不是挂号，就是一封信寄过，一个平信寄过来，然后寄到你家说，哎，那个是你的信，我打开就是他的那个 ID 卡，就是那个选手卡，你可以凭那张去比赛这样。
没错，
那可能就是用金台币，可能10块、20块，我就可以做个10张的。然后我可能必须要花个100、200、300美去那个拿一张比赛卡。所以其实大家很多，特别是亚洲啦，很多人其实就说，其实 IBGF 你真的不一定要打，因为 IB 第一个你在亚洲的比赛少，其实 IBGF 最多的是在譬如说欧洲啊、美国，那其实比赛比较多。那第二个是你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在亚洲，其实很多不同的比赛，比如说 SJJF 嘛 ，SJJF、
SJJIF、
SJJIF， 其实你就可以打。那比赛选手也不会比较弱啊，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混打这个比赛。
没错 ，SJJIF 这个联盟旗下的话，在亚洲是由 ASJJF 主办。那在台湾最主要的比赛呢，就是独梦，也就是所谓的海马杯。
对啊，那其实你如果再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你特别是 MMA 选手，或者是你打的是 Nogi 的比赛的话，其实你也根本不用去打 IBJJF， 你就打 IDCC 就好了。
没错，而且现在 IBJJF 的执法、还有一些这个裁判的统一的标准，其实还不太明确，因为他们是最近才改规则，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投资在更多你当地生根发展的联盟或是一些比赛竞技里面，会对大家的就是知名度啊，还有一些认证更方便，也更有保障。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的是，比如说其他联赛，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打 IBJJF 的话，就是当你付的钱之后，你就要心理准备，就是我这今年就是打好打满，就是我就是尽量报多一点比赛，不然那个会员费真的很贵啊。
没错，
对，好，那我们的新闻今天就大概介绍到这边了吧？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那今天的主题呢，这个是肥猫特别喜欢的主题哦。
没有特别喜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一聊啊。
OK， 只是关于台湾的体育环境哦。
对，应该是说我这边就是承接上一集， 就是上一集我们其实有聊到这一块，我们上一集主要聊的是柔术跟柔道，或者是柔术是什么东西，柔跟柔术跟柔道的差异。可是这一集
帮助大家去辨认，
对，可是上一集我们就不小心岔开，不想开花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所谓的运动的职业环境。运动的职业环境其实以我们的观察啦，就是运动的环境其实可以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个人俗称啊，那个叫体院派。体院派，体院派就是说，今天他强的选手，或者是他大多数职业选手，全部基本上都在体院里面。你外面可能会有开道馆，可是那个道馆里面可能就是，譬如说小朋友啊，或者是商务人士啊这样。所以说他的选手跟他的商务人士，就是所谓的休业余型玩家，他其实是分得很开的。那这种很容易出现在什么东西？譬如说柔道、脚力。那种奥运的项，那种奥运的那种比较热门，或者是比较偏重于那个奥运的项目。那另外一种就会，譬如说，像是如果他不是奥运项目，他是譬如说亚运项目，或者是他甚至连亚运他没进去，可是他有一定的市场性，或者是他的运动很多人喜欢，那这种可能就会有一种类似比较偏向俱乐部的形式，那就会有不同，譬如说有不同联盟办的比赛啊，你可能拿了冠军，或者是邀请赛拿了会有钱，那选手就以此为生。那这一种呢，就会由选手跟他的就是所谓业余的运动员，他们其实会比较机会会去混杂的练，或者是你比较会常看到这些选手是在当教练的这个职位啦。那这种我就会比较偏向，譬如说职业赛型的，你觉得这样的名词 OK 吗？职业赛型，
我觉得比较像商业赛。
商业赛
就是商业，他有收钱赚钱，他有观众，他可是他不见得是所谓的职业，就是长期有payment 合约这样。对，可是他可能单场赛事，或是整场赛事打完冠军啊，可能有奖金之类的。
对，那譬如说以柔道，以柔术其实就很偏向这种的商业模式啊。对，那其实柔道跟柔术就很好的分野，当然也是有两种都有的。譬如说什么羽球，或者是网球、篮球这些，其实譬如你也是一个奥运项目，那你今天体院里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项目，类似的科系可以去念，可是。会不会说选手都全部在体院呢？其实也不一定，有一些自己练出来的也是很强。
哦，可是这一系列的运动，因为它已经有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它外面有很多例如羽球，它有土银河库啊，有很多半公营的公司会去支持，像中华电信，它也有支持它自己的球队，对，这样的方式。那这种形式呢，比较像是企业支持的运动。
应该是说，我觉得柔术也可以有企业支持，只是因为它的曝光度或者是它的名气相对还没有这么高，所以导致就是没有太大的广告效应啊。
没错，其实有没有广告效应，这还是很需要靠这个选手的表现啊，然后运动经纪人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商业品牌去推动啊。
我之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个人之前也有在打电动，就是我打一个游戏叫英雄联盟。那之前我刚好有些跟厂商聊天，然后他就会说，就是之前的英雄联盟，就是他的联赛就是只有办在台湾，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他的联赛不止在台湾，就是他去扩张到整个东南亚。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人问说，哎，那个为什么就是一个台湾的厂商，你不去支持台湾的队伍，你要去支持一个什么西贡小丑队，或者是你要去那个支持一个越南的队伍，或者你要去支持什么泰国的队伍？那个厂商就跟我讲很有趣的事，他跟我说，今天如果我支持你台湾，单纯台湾的联赛的话，只有台湾人会看到。可是如果今天我支持的是你一个泰国的队伍或一个越南队伍，对，也许你的那个LOL 的技巧没有这么好，可是问题是我面对整个广告效应是整个东南亚。
确实哦，就是华语区的这个市场比较特别啊，会被分割开来，因为某些资讯在投放上面会有地域的差别，例如可能台湾的观众不会这么常看中国的赛事啊，或是会有其他的分隔，但是东南亚的这个选手可能会有更大的广告效益。
对，那从我这边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说，你除了广告效益这个很重要之外，因为广告这个事情是不管你是所谓的学院派，还是你所谓的道那个俱乐部型的选手，就是这两种运动其实都会很乐意去接，因为第一个它不太会影响到你的那个练习，第二个是可以赚到，其实那个钱或者是那个经费其实它还蛮高的，
就商业价值，
商业价值其实是高的。那第二个是很多人就譬如说，如果今天我不是柔道选手，其实仔细看哦，就算是奥运下来的柔道选手，其实也很少，或者是脚力选手，其实都很少开道馆。这其实还蛮神奇的，因为其实反过来就是，我们在俱乐部道馆型的这种商业性的运动，譬如说柔术来说的话，其实很多那种 世界级的选手，他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己的道馆。譬如说 Golden Ryan， 他最近就有计划要开自己的道馆嘛。
这是柔术来说，如果你要对比奥运的话，比较有名的话是当年就是奥运连霸的选手，有一位叫 Mark， 然后他跟他的兄弟有在企业支持，那时候的企业应该是杜邦吧，
对，
去支持他们开自己的脚力训练馆，然后那个时候也训练出很多美国的脚力冠军。那虽然最后这个道馆因为一些内部失误所以关掉了，但是那个时候是非常成功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国外很成功的亚奥运项目，它是会有企业支持，然后尝试去把这个运动推向商业化。
对，其实你在美国也可以看到很多脚力道馆跟很多的柔道道馆，可是反而在台湾这边，就是大家也许会看到很多柔道馆啊，可是其实里面第一个就是选手其实应该都不在那边，顶多就是偶尔回去看看，就是老师跟他聊聊天，因为选手基本上都还在体院去那在那边练习啊。那第二个是那些道馆通常收费就是跟柔术比起来相对都比较便宜，可是那边人数就是常年以来其实人数第一个都没有很多，第二个其实都是什么以小朋友为主啊，或者是就是下班的上班族下班之后去那边运动流汗为主，强度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高。
就其实台湾还是比较停留在就是我开一个可能很大的训练营，可能像国训中心那样，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找了很多的人，很多的选手，然后统一控制饮食，统一控制作息去训练。我并没有说这样的方法不好，可能对某些选手来说可以，或是对他们来说是不错的环境，但是其实更需要的是融入这个你平时的生活与训练环境中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尝试把它推到商业化，这是目前柔术比较常在做的。那跟传统的亚奥运项目其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没有说好坏啦，应该就是两条路会不一样，就刚好柔术跟柔道是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路。因为举个例子，如果我先拿羽球来举例的话，我跟你说啊，那羽球大家是体院，那旁边就有人说不对啊，很多选手也不是体院出来啊，那个其实那种分野就比较模糊啦，对。可是我就会觉得，以一个运动推广来说啦，如果今天选手全部都在体院里面，其实对于选手的养成，是不是坏事？我觉得其实可以研究，我觉得可以研究，因为其实这对选手来说说不定也是好事。可是对于这个运动发展，其实我觉得不会是一个好事哎、欸。博云，你觉得呢？
选手全部集中在顶尖的体院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团队运动的话，可能会需要，因为团队运动你需要有教练、经理人，然后你可能像一场篮球，你要五个人，然后还有第六人候补，然后一个团队像打可能亚奥运至少要十个人可以轮替，才有办法打一场更好的比赛，才有板凳深度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需要体院，因为它是团队运动。
对，
但是如果是比较个人项目的运动，我不是说个人项目不需要团队，但是个人项目需要的团队相对的比较小一点。哦，他的团队他有一个技术教练，可能有个营养师，然后稍微注意一下，可能五六个人团队就可以带出可能四五十位选手，然后就有这个选手库去参与这些比赛。那我觉得这样的经营方式其实更适合柔术柔道。
可是我举个例子哦，
是
我们用两个基本上也是奥运项目运动来举例，两三个。第一个柔道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就是有道馆，可是第一个它数量不多，第二个它的学员年纪都是偏小或者是上班族下班嘛，对不对？
是。
可是有一个特点是柔道选手退役之后其实会转战教练的其实相对来说还蛮少的，那通常都是在各大院校比如说国中高中去担任体育老师，然后兼教练会比较多。
那其实这样也算是这种教练？
对，可是就是当应该是说开道馆的相对比较少，对不对？相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与其说少，不如说他们选择相对他们有优势的路。第一个，他们本来就是院校出身的，所以他们院校里面有同期的其他体育老师啊，或是其他的体育前辈，那他们在转进其他院校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优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对自己比较善待的一条路了。那如果转商业不是不行，只是你会有更辛苦的创业历程，然后你可能前面要找很多投资者啊，或是什么的，那相对的会不容易一点。
可是我换过来另外一个运动也是奥运项目，跆拳道。跆拳道道馆其实就超级多。当然你可以说就是它其实也是以就是上那个上班族跟小孩为主，可是大家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很多跆拳道的教练，就是从选手退下来之后都会去开道馆，可是柔道的那个选手下来其实还蛮少开道馆。你觉得两个差异在哪里？
有可能是跆拳道这个部分可能相对饱和啦，因为在那个
跆拳道相对饱和，
跆拳道的选手相对的饱和啊，相对多啊。嗯，那像从朱慕炎那一代之后，哇，台湾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跆拳道这个热潮啊，产生了很多是新一代的选手跟教练。那我相信院校，毕竟台湾现在面对少子化，学生越来越少，不可能教练的缺额越来越多。嗯，所以大家不转商业化，没有办法去就是找到这个位置啊。
我这里有个假说啦，就是在商言商。我这边接下来我接下来这句话全部都不是用运动员的方式去讲，我都是以一个律师或一个商务律师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
好，我这边解释一下，肥猫发言不代表肥猫立
场。没错，对，我这边研究结果是这样，就是我两边都去做过比较，跟我去一些实地的道馆去探访，我发现一件事情，跆拳道馆比较赚钱。我说一句实话是这样，台湾的柔道只有分白带跟黑带。他每一个身带之间，他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比赛连赢三场，或者是教练给你带子，或者是你比赛拿到前三名几次。可是跆拳道基本上是你会基本上就会身带白带、黄带、什么黄蓝，什么之后后来还有什么蓝带黑头，什么蓝带黑头几杠，然后最后升黑带。他在每一个身带之间都会有他的品试，就是他会有一个身带的考试，然后考试之后你必须付一笔费用，然后去升下一个带子。那你这样叠起来，其实会获到的经费其实相对比较多。
你是说利用这些
声带的制度、
色带啊、阶段的这个中间的差异，可以很明确的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然后并且他会更努力的进到下个阶段，然后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他有学费啊、声带费啊、各种器材、材料费、教学费之类的吗？
对，就是他用各种的方式，比如说他用声带方式让你有个成就感，就有点像是我今天在打一个网络游戏，我升级的时候它会有些声光效果让我觉得哦我升级了，然后我有一种实体上我感觉我变强的感觉。可是柔道相对或脚力它就相对没有这种声带机制，国外有啦，我印象中国外像欧洲美国是有，可是台湾好像就是跟日本那边一样，就是就白带跟黑带，白带跟黑带两个色带而已。那第一个你有声带机制，它可以有所谓的成就感，你会有一个比较明确有进步的感觉。第二个是说实话，这个费用的部分其实教练也是会获得一个部，就是他对他来说是不无小补啊。那今天如果你一批两批下来之后，其实当你的费用开始往上叠，其实这个道馆生存的下去，那可能之后那些选手会愿意当作是去练跆拳道的人就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当你的练习基数人数够多的时候，那这个体育项目其实就会开始进步，因为大家第一个会有兴趣，它会有商业性，大家会比较愿意去从事这个行业。第二个，你道馆开得多，练习的人数就多，那你可以从这些人数里面去筛出来可以当选手或者是有这个能力去当选手的人的潜质，或者是那个技术就跟着往上升。
嗯，没错，我这边赞成肥猫的说法，但是某种程度上啦，这样的声带方式是不是也该怎么讲呢？算是一种统一化嘛？也就是说，大家统一有个声带考试的标准，那你做到你就可以升。可是事实上，他们可能并没有经历过赛事的考验。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就像我小时候在学习跆拳道的时候，跟我哥哥学习，
你看你会发现，大家每个练，不管是练哪个武术的，小时候好像都练过跆拳道，这其实很有趣的。
那是个热潮嘛？我觉得我也算跟上那个热潮的一小部分。
跆拳道元年就对，
就可能某个元年吧，那很很多次。
拳拳元年
，OK 啊、就是在我那个年代的跆拳道，大家还是以打伤害为主。也就是说，你要打出比较夸张一点的动作，然后让裁判觉得你有伤害到对方。
因为那时候还不是电子的那个脚，那个电子袜，他不是用电子判断。其实你就是你要就说啊哒这样，然后就是譬如做一个下压，做一个后踢啊，很明显有攻击到对手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你看朱慕炎那个年代的比赛就是那个样子。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更注重的是体能啊，跟这种爆发力啊、破坏啊。但是我必须说，那个时候造成的小朋友受伤或小朋友内心受创比较多，那有人就练不下去。但是对我这种
暴力分子，
就是比较热血、比较热血的
比较喜欢
学生来说，我就更喜欢这种打伤害的方式，他会更接近我喜欢的那种比较像踢拳啊，或是
残忍
竞技的感觉。
利己。
那后面电子护具也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它让选手的受伤几率。我不知道有没有降低，但是我的感觉是有，因为大家不用一直在道馆里面打伤害，你在对练的时候 我说比较
点到就好，
对对，你可能点到你就可以练到那个技术了。那不像以前说我要做动作很夸张，因为
提到你内伤，
对，有时候可能你打比赛的时候裁判不见得看得到，所以你要打出伤害啊那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家长对这个运动的信任。嗯，对对对，
我会觉得，其实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可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论是，你的这个人运动啊，人数越多，一起在研究这个运动，它可以创造出来的金字塔，或者是它的顶端的人就越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譬如说他会说，以前人就是不管哪个运动，说以前人就是没有现在这么强。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会讲说，其实没有，你要去想那个时候，譬如说。以柔术来说，我们可能会说30年前的那些练柔术的人，就是说啊，没有现在那么强，就是不只是台湾哦，国外可能也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说，如果你让 Hale Gracie 到现在这个年代来练，他技术一定没有一定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一定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进化过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整个时代。那之前有个很有名的赛评叫石明景，他其实也有讲过类似的观念，就是他是觉得说，一个商业化的东西，其实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大家要主动参与，大家全民都开始练的时候，你看得懂这个比赛，你或者是你知道那个技术的难度，或者是你知道这个比赛要怎么看，你就会很愿意去花门票进去里面支持你支持的那个球星或者是那个选手。那第一个，那个门票变多之后，就可以间接的反馈到那个选手身上，因为那个选手就会开始有出场费，或者是就会有赛事愿意邀请他来打那种 money fight。那第二个是，当你知道的时候，那个选手本身会更有名，然后他会更有商业价值。那第三个，那个选手也可以，就是譬如说，他就可以自己开道馆，或者是更多人或更多家长就不会这么去反对我们现在的那些就是运动员去就是从事运动这个行业，就是说啊，就是不会有那种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状况。
没错，就其实还是会回到一个问题哦，台湾的职业运动发展的问题，不论是台湾已经很。有一定水准的职篮或职棒，其实即便有这些选手或联盟在各大体育台上面有赛事啊播放啊，然后甚至有现场，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对小孩投入运动这个行业其实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的。
对啊，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也是练跆拳道，我那时候练跆拳道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一个夏令营，然后好像是最后一次练习，最后几次练习的时候，然后就开放对打。那时候教练就说：“你赢的话，我就给你评书跑。”那时候我就很用力去赢，我就是很用力的去打，然后就把一个小朋友的门牙踢断。
你是不是用你的体重去欺负人家？
没有，那时候我还很轻，那时候我们体重一样。那时候我分量级，就是我就是一个下，我就是一个蹬，然后就把对方门牙踢断。然后踢断之后呢，我妈就很生气。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准我去练那个跆拳道，所以我就开始变胖，然后就一路胖到现在。
对啊，所以这关联在哪里？
就是我妈，就是她就逼我念书啊，她就会说啊，你体育这么暴力的运动，你又让别人受伤，这样很不好哎、欸，我还被迫去道歉哎、欸欸，奇怪，我打架打赢了，应该是要夸奖我吧？怎么会叫我去道歉？然后就说啊，你还是不要去运动好，你就乖乖念书，然后就导致我体重越来越重，然后呢，最后好不容易随便那个考上了一个大学，然后不小心从事了一个奇怪的职业，然后就是混到现在
了，然后兴趣使然当了柔术选手，然后又赢了。
没有，就是体重还是一样很重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全心的投入运动，也许我现在就有机会，就是譬如说，在奥运场上，或者是我今天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或者是至少我身体会比较健康啊，不会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是被风吹到一下头就还痛，或者是身体一阵虚弱什么。那个连音体相关，
这个讲太远了，对，接受要擦掉，
已经完全变成个人抱怨了，这样。
OK， 好，总之哦，就是最后还是回到台湾的体育商业环境哦。那不论是什么样运动，如果能自给自足走上商业化的这个水平，我们觉得还是对一个运动。好的发展哦，那当然有一些运动它可能需要在学院里面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人去挑战哦，例如黑人成立了新的篮球联盟，然后瑞莎他开了一个新的
体操
学院，然后柔术就不用讲，柔术一直都是私人学院大于体院，体院其实目前还是没有纯柔术的项目，然后
应该是说我会觉得就是。感谢柔术的那些前辈啦，譬如说 Justin 啊、Andre 啊，
瓦润，
对瓦润这些前辈，就是从台湾巴西柔术开始，然后慢慢落地生根。那也很感谢一些国外来的一些教练，比如说 Dan 啊，比如说 Dimitri 啊，或者是 Chris 啊，就是他们会从国外或者是本土的就开始发芽，然后在各地开了不同道馆。那个新竹的 Jeff 啊，然后桃园的那个除了 Andre 教练，还有佑哥啊，对啊，就是我们上一代跟我们这一代，就是练柔术的人就开始慢慢落地生根，然后把就是有点像是柔术的种子嘛，就是发扬在各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没错，早些这些外国选手还有台湾的前辈，我刚刚没有提到那个修罗馆的刘汉仁
啊，对，刘汉仁，
对，然后这些前辈带进来的这些种子，让我们有办法成长到现在。他开启了商业最困难的那个开头。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柔术才有这些领域，才有这些发展。那希望未来台湾有更多运动能走向这样的状态。
对啊，那其实像以前，我比如说五年前，我每一年都会做一个叫柔术环岛的旅程，就是借柔术之名去环岛。那其实我一开始的点其实还蛮少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什么台北啊、桃园啊、台中啊，然后就台南、高雄这样，那开始点就越来越多了，就是什么现在除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那个 David 大卫哥也开始道馆，然后台中嘛，然后
彰化现在也要开，
彰化现在要开一个道馆，应该也是台湾巴西柔术学院的分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台南，我是不是还少了什么县市？台南，然后高雄，然后现在花东开始也有道馆了。
没错，
那个格斗部落那边也有开柔术的课程，对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就是，
而且在我们柔术总会的一些比赛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柔道馆哦，尝试就是增加他们情技的训练来参与比赛。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运动项目啦，就是不止我喜欢的柔术，其实我觉得任何运动项目能够推广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也从来不觉得念书这件事情一定要舍弃运动，我觉得就是彼此兼顾。我说一句白话，就是你说我高中大学没有在那个没有在运动的时候，真的都在念书吗？也不可能啊，我就是把那个时间拿来打电动而已，
就看漫画啊，打电动 啊。其实你想做的事情，你就是会去做。
对，国外的文献其实有说啊，你有在运动，其实对于你的细胞、对于你的记忆，或者是对于你的思考逻辑，都是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其实国外还蛮，就是美国啊，其实都还蛮主张，或者是还蛮推崇这种，就是运动跟你的念书其实是要合一的状况。
好，那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对，好，谢谢大家，我是肥猫，
我是博鱼，下次再见。
有。